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是使徒行传第六章八到十五节，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同声诵读。请。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请我们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赐下美好的话语，让我们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求主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顺服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话语的教导。求主保守接下来的时间，感恩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现在请王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斯提凡。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来和弟兲姐妹分享神的话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大家同在。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我代表教会欢迎你，也同样的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同在。现在我们要看今天的讲题，题目是斯提凡，所根据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六、第七两章。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首先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并且赏赐真理的圣灵给我们，使他可以在我们心中做导师，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使徒行传这本书，它告诉我们耶稣的门徒靠着圣灵的能力为耶稣做见证，整本书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但是到了第六、第七两章的时候，突然所有的灯光都集中在一个门徒的身上，他的名字叫做斯提凡。斯提凡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圣灵好像是风一样，见证人好像是云。圣灵赐给人为耶稣做见证的能力，使得人可以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我们说圣灵如风，见证人如云，风起则云涌。在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出现了一位流星式的人物，他于天际画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一闪即逝。千古之后，人们对于那一次的闪亮仍旧念念不忘。斯提凡，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风云时代的旋风，那个星光灿烂的晚上的流星。弟兄姐妹，圣经讲到斯提凡只有短短的两章，但是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人。他是唯一被圣经称为面貌像天使的人，圣经三次用被圣灵充满来形容他是最多的一次。他的一篇证道是整本使徒行传最长的一篇，他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殉道的基督徒。当他殉道的时候，我们所尊敬的使徒保罗都还没有信主。斯提凡才一出现立刻就消失了，但是他的光芒非常的强烈，这就是为什么说他好像是流星一样。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比较长一点，总共有两章，所以我想先把他的纲领提出来，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把全部的经文读一遍。斯提凡跟我们看到的是被神所使用的人生。斯提凡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被神所使用。那么被神所使用要使用到什么程度呢？被神所使用的最高峰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稍微来解释一下这两句话。其实关于生命的意义，它是一个很实际，它不抽象，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实际。因为我们总是以为说柴米油盐酱醋茶，怎么样念书，怎么样拿到工作，怎么样结婚比较实际一点。其实当我们人生越往前走的时候，就该有的都有了，不该有的也就没了。但是要一直活下去的时候，会慢慢的开始，就是说虽然我有了这么多，好像财富累积越来越多，但是内心却越来越空虚。特别是到了人生快要走到后面的时候，那个不晓得为什么那个空虚感就会特别强。而这个是放到普天下，不管你是中国人美国人都一样的，就是为什么人得了这么多之后心里却会空虚呢？那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说怎么来治这个空虚这件事情呢？好像不是钱能够办得了的事情。那弟兄姐妹，有很多的事情人可以解决，但是有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你在人的这个 level 解决不了，必须要到更上一层的地方才能够得到答案，那就是要到神那里去找答案。那关于这么基本的像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这种事情呢，只有神那里有答案。然后斯提凡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被神使用。那我们就问了，被神使用有很多种啊，修桥补路做慈善事业也是被神使用。斯提凡告诉我们，不错，这些都是被神所使用。但是当一个人被神使用到了最高峰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成就了救恩，神要我们能够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使人能够世人借着耶稣都得到这份救恩，都回到神那里去。所以人所能做的最大的事情，被神使用到了最极限的时候，那这个人他就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这就是斯提凡给我们所看到的。为了解释这个观念呢，我就找了一张照片，是一架钢琴的照片。这架钢琴是一个很好的钢琴，它是所谓的 concert piano， 一个演奏的钢琴。那它的价值，你看一个钢琴这么精工制造的钢琴，它如果是在展示屋里的时候，其实它只是一个装饰品。它最有价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被人拿来演奏的时候，弹出音乐的时候。那你说好比说像我的那个小孙子到那钢琴那边乱敲一阵子，那你就算他是被未来的音乐家所演奏吧。但是如果是真的是一位音乐大师在那里演奏这么好的一个钢琴的时候，这个钢琴本身他得到最大的发挥。那这是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是神的 masterpiece，神精工制造的。然后如果你只是把它摆在展示屋的时候，其实他这一生非常的遗憾。只有当他被使用的时候，他才得到了满足跟发挥。而你说如果是被一个不懂事小孩子敲敲打打也是被使用，但是你得到那个才艺最高的来演奏他的时候，如果你是被神所使用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才得到真正的发挥。跟内心如果钢琴有思想的话，他内心得到最大的满足。我们人是有思想的，那斯提凡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以下我要根据使徒行传六七两章的记载，我们来看一看等于是斯提凡这个人的一个自传，他的传记。我们从第六章来看起，第六章非常的短，只有15节，我会把它来读，中间邀请大家中间挑选几节跟我一起来读。那一开始还是我来读。这个事情的背景是这样子的，第一节，那个时候门徒增加的很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为什么呢？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供给就是供应饮食，当时穷人有时候一天吃不上饭，那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就叫了众门徒来对他们说，要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那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这么办，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七个人，头一个叫做斯提凡，并且圣经描写说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正式认可他们，并且授权与他们。下面第七节，第七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来，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所以这里第七节给我们将当时教会的情况做了一个小的一个总结，接着还是把灯光聚集在斯提凡的身上。那我们看看斯提凡不单是管理饭食，他还做了其他的事。第八节，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神迹。但是有人起来反对他，谁呢？当时有称为利百地拿，就是 Liberty 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这两个地方在非洲的北部，基利加、亚细亚这两个地方在现在的亚洲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的境内。这些地方各处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但是斯提凡这时候就看出他是怎么样被圣灵充满。第十节，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就收买，他们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这摩西的意思倒不是指摩西这个人，是指摩西的律法，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没有预料的忽然来捉拿他，然后把他带到犹太人的最高当局，就是他们的公会那里去，然后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这两个犹太人认为最神圣的地方，他们的圣所、他们的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从他们的眼睛中看到这个斯提凡，说见到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到第六章到这里为止，我们看到斯提凡，圣经以三句话来描写他。第一个说他是管理饭食的人，这是讲到斯提凡的侍奉。第二个说他是圣灵充满的人，这是讲到他的生命。第三个是从反对他的人的眼中来看他，说他是好像天使的人，这是讲到斯提凡的见证。但是在第七章还有两句话来描写斯提凡，第七章非常的长，我就不会一节一节的读下去，但是还要挑选性的跟弟兄姐妹来看一下。第七章从第一节开始，就是讲的斯提凡被审问的时候，在大祭司在公会面前所讲的那一篇道。这篇道是整本使徒行传最长的一篇道，乍看之下好像他是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为什么这么一篇单纯的讲历史的道会激怒犹太人到一个地步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我挑选性的几节。在第七章，在讲这段历史当中，他从你看他这个开头是非常亲切的口语，他怎么说呢？他第二节，斯提凡说，诸位父兄，就是父老兄弟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咱们的祖宗，我们的共同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花篮的时候，荣耀的上帝向他显现。三句话就说出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诸位父兄，我们的祖宗，还有荣耀的神， 这分明就是一家人自己在说话，而说的是本家的家谱，本家的历史，从亚伯拉罕讲起，就一个一个的讲下去。但是中间有几个重点，这关系到为什么斯提凡最后被打死，我要提出来让弟兄姐妹注意一下，然后就我来读就好了。他讲到有三次的拒绝，都是神派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拒绝了。第九节我读一下，讲到约瑟，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讲到约瑟后来救以色列人的这个人呢，起初是被卖出去的，被拒绝的。第二个人更出名的叫做摩西，在使徒行传呢是最整齐的把摩西的一生分成三个40年，就在使徒行传。所以这个斯提凡他非常系统化的来把摩西的一生又说了一遍。我们来看第22-23节，我读一下。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没想到后来被以色列人所拒绝了，他就逃。第30节讲到第二个40年，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然后就是那个时候神给了他一个使命，要到回到埃及去把以色列人从那个地方救出来。那这时候有一个短评，第35节，这个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令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着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里有个字眼就是救赎，所以这里我们讲到说有三位救赎的人，但是他们是被弃绝的。然后第三个40年，第36节，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这么一位摩西，他被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对他怎么样呢？第39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然后有具体上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在第41-42节讲到他们所做的。那个时候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于是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等等等等。那这讲到说摩西是神派来的救赎者，但是被百姓所弃绝。接着下面他有讲到说大卫跟所罗门为神建殿，但是他提醒以色列人说，其实至高者，第48节，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是你们所看重视为至圣的这个圣殿，其实至高的神并没有住在那里面。那接着他就讲到第三位被弃绝的，这是讲到，这是第52节，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但是现在不再是先知讲，而是义者来了，耶稣来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那这是他讲到的内容，以至于说你们会看到第54节以色列人的反应。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下面，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是他的第四个特点，斯提凡他是看见耶稣的人，他不但是眼睛看到耶稣，而且他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看到耶稣。那这是他的见识，一个属灵的见识，他看见耶稣。最后第五样就是斯提凡他的结局，他的结局简单的说就是被拉出去用石头打死了。第59节我读一下，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 扫罗也喜悦他被害。那这是讲到斯提凡的殉道，就是他的委身，他委身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主而死。那这里面有一个伏笔，就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叫做扫罗的少年人，然后这个人后来成为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人。但是我们来看斯提凡，根据第六第七两章就有这五个的重点。他是管理饭食的人，他是圣灵充满的人，他也是像天使一样的人，他是看见耶稣的人，以及他是第一个殉道的人。我们先来看这个管理饭食的人这件事情，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则，其实上次我们已经大致上有提到这一方面，就是因为教会的增长，在那个时候出现了必须行政上的事务越来越繁又多，以至于那十二个使徒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说要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这个事情是不合宜的，所以要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让他们来管理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斯提凡是这七个人当中的头一个人。现在我们常常称有些地方就称斯提凡是圣斯蒂芬，圣斯提凡，好像是一个非常神圣的穿着白的袍子头上有光环的人，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人，他做的就是管理饭食。那管理饭食我们了解这个动就是这个背景的时候，你知道说不是说供着一万个人吃饭，你说供一万个人吃饭这很麻烦，我们几百个人吃饭已经够麻烦了，那其实不是说大家吃饭这件事情，他讲的是一开始是因为天天的供给上少了他们寡妇的那一份，这讲的是慈善的事业。因为当时那个时代怎么说呢，那个穷人政府不管，那政府不管谁管，没人管，没人管，就是有饿死的人，这是常见的事情。但是自从有了教会之后，教会管，教会就管那些穷人，特别是当时最穷的就是孤儿寡妇。那说教会哪来的钱，他们自己也是穷人。那前面我们看了，就是那些神感动一些人，他把他的房子地给卖了，然后就把那个价银拿来摆在使徒的脚前，彼得约翰，这是我卖房子的钱，你们拿去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吧，然后就这么来处理。那这么处理的时候，人少的时候，这是比较一个简陋的一个方法，人少的时候还管用，但是教会长到这么多人的时候，这个方法其实并不管用，以至于说开始就有了这个抱怨的声音，说啊，你们希伯来人的寡妇每个都有的吃的，我们那个讲希利尼话的已经三天没人管他了，你们使徒们做事不公平。然后这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们还是得要专心以祈祷还有神的话语为重点，但是我们要从中间选出七个人来处理这些事情。那这个时候我要给大家看到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就是可能要回到上面那一章哈，就是这里就选出这七位来，这七个人哈，这七个人，然后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在弟兄姐妹当中，在神的家里面时常会有需要出来，怎么使需要得到最好的解决呢？不是说你的头脑很好就定一套方法，有十个 steps， 我们步骤一二三四五这样走下来就可以解决。因为人是活的，那个情况也是活的，所以当时的出现了这个状况，就是慈善事业饭食的供给上解决的方法，七个人，不是七套办法，七个人。这七个人是爱神的人，智慧充足的人，圣灵充满的人，大有信心的人，让他们去处理人的事情，结果事情得到完美的解决。那弟兄姐妹，在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神的家里面，神解决事情的方法总是用人来解决，用人来解决人的事情，就是神的方法其实就是人。那些爱主的灵与神的灵是在同一条 线上的，这样子的人，他们有那样子的智慧，不管情况怎么变，他们心中有原则，有神在帮助他们，结果使大家的问题得到最圆美的圆满的一个解决，这个就是神的方法。然后这七个人，专家告诉我们，你去研究他们的名字，都不是希伯来人的名字，七个都是希腊文的名字，表示说他们的背景是跟那些抱怨的希利尼人其实是同样的背景。然后教会里面就选出这七位弟兄姐妹，七位弟兄来让他们来管理饭食，后来就得到完满的一个解决。然后这个时候我要稍微跟弟兄姐妹来深入一点，做一个字义上的研究。我们不是常常做这件事情，但是今天 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们了解这段经文呢是会有帮助的。我们中文所翻译的这个管理饭食，派在七位去管理饭食，很多的英文的圣经它是比较是照那个希腊文的原文翻译，它就说 serve the table， 伺候桌子，希腊文原文就是两个字，就是伺候跟桌子。所以选出这七个人来做什么事情呢？来伺候桌子。那这个桌子是什么桌子呢？如果真的是那个吃饭餐桌，也有可能就是他们伺候的桌子，有可能是供应饭食的餐桌，就是把这些食物再分派，但有可能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有可能是处理慈善捐款的办公桌。换句话说，他们是做的是教会的行政事务，这种处理慈善的行政事务，这是他们的桌子，他们就是来服侍这个桌子，这个桌子代表的是弟兄姐妹的需要。那这里面这一个侍奉伺候这个字呢，它的名词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就是我们所中文翻成就是执事，不是很多教会里面有执事吗？它的原文就是伺候这个字，然后英文的话它更是把那个希腊文就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翻出来，就叫 deacon， 然后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伺候的意思，伺候别人的人叫做 deacon。 那这个是也就是为什么教会的传统当中常常就说，哦，教会第一次选出七位执事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然后首先的第一位执事叫做斯提凡，因为他的原文里面有 deacon 这一个字。好，那这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伺候的桌子。那我可能现在就是我那个幻灯片的那个次序，可能我现在要跳两张到那个两种侍奉那里，然后我们再回来看啊。就是这一段里面继续那个字义方面的研究，其实是有两次出现这个字。第一次就是管理饭食，那个管理就是伺候桌子，侍奉这张桌子，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出现呢是在第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侍奉。那个为侍的侍原文是同一个字，但我们要专心于祈祷和话语的侍奉。他那个道用的是 logos， 就是话语。这里 有一群人是要伺候这个桌子，这里有一群人是要伺候神的话语，这里有一群人是行政上的侍奉，那边有一些人是要做话语上的侍奉。其实到今天为止，教会的事情这么复杂，讲到侍奉的本质的话，不脱这两样，一个是在事务上，也就是行政上的侍奉，那一个是在话语上的侍奉。那斯提凡他一开始的时候做的是伺候桌子，是事务上的侍奉，但是你看到后面他也做了话语上的侍奉。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的侍奉呢是一种全面性的侍奉，但是是侍奉。看完了使徒行传讲的这两种侍奉，我们请大家把注意力就集中在第七节。刚才我有请弟兄姐妹读这一节，就是把这一段他们选完了这七位侍奉者之后的做了一个 小的一个总结，就是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这一句话我想要稍微停下来，我们花一点注意力在这句话上来了解一下圣经说了些什么。他讲到说有许多祭司也信从了这道，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他用的那个名词是他就做了门徒，而不是说他做了基督徒，跟我们现在的讲法不太一样。就一个人信耶稣，哎，他就是门徒，这是第一个。所以说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然后说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就说他信从了，他信服了，他顺从了，顺从了主，顺从了这道，顺从了神的话语，是这样子说。那如果圣经是这么说的时候，我们稍微就注意到说好像跟我们现代人讲的不太一样。我们一般我们基督徒的观念说，我们办布道会邀请人信主，愿意信耶稣的请举手，就有人举手了，举手之后感谢赞美主，他是弟兄，他是姐妹，因为他举手信主了，决志了，说这样子就是基督徒。那样子的举手的时候比较多的一个意思是说他表示同意了，你说的那些我同意了，但是好像还达不到说是全心顺服的那种程度。那为什么我们的观念跟圣经所讲的会不太一样呢？我想是这样子，我就读一下我写的哈，下一章。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在说表示同意，还是在说全心降服？现代基督徒似乎是在说表示同意，可是圣经却是说全心降服，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所以我们问了，首先是名称上出了问题，我们是门徒还是基督徒？那门徒是针对耶稣而言的，跟随耶稣的人称为门徒，基督徒是针对宗教而言的，世界上有各样的宗教，信佛教的是佛教徒，信基督教的是基督徒。那么你是门徒还是基督徒，那这就要看你信的是耶稣还是宗教。其次是我们的读经出了问题，圣经几乎一律是用门徒这个称呼，那不知为什么我们没有读出来，圣经以顺服来表示信耶稣，我们也没有读出来。可是当我们将门徒跟顺服这两个字从圣经里面拿走了之后，那很自然的信耶稣就变成了表示同意，而不是全心降服了。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了，就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可是或许有人会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我们顺服他？神是不是就是那种很强权的，表示他很伟大，就强迫我们去顺服他呢？从旧约到新约刚好相反，他表现出来的一个意思，弟兄姐妹，是我们的神是非常非常爱我们的，他以那种最纯洁的爱跟最充足的智慧来要我们听他的话。所以我就想了好一阵子，我就找到了这么一张图画，想来表达，用图画来表示这个意思。好像是两个支流，上面那个支流是神的爱，那下面那个支流是人的性。当神的爱跟人的性汇合在一起成为一条河的时候，那条河就叫做顺服。所以在顺服的上面其实是有两个源头，神因为他爱我们才要我们顺服他，因为当我们去顺服神的时候，神他用他的智慧创造了整个的宇宙，也创造了我们，让我们去，因为一切的法则是神所定出来的，包括我们内心遗弃神的时候会感到空虚这件事情。当我们去顺服神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得到最大的福利。而我们信，就是其实是我们就是刚刚读圣经的这一段，就是讲的就是就信耶稣就是顺服他， 如果我们是真信耶稣的时候，是顺服他的时候，那神的爱跟人的心就会汇合成这条顺服的这条河流。然后顺服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真的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不但是你生活当中有各样的福分，而且是说你内心当中会得到各样的平安，内心会充足。不会说点实际的哈，像上个礼拜三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提出很多事情来感谢神。那现在是毕业的季节嘛，很多弟兄姐妹毕业，那另一方面也就是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毕了业找工作啦等等，还有在美国嘛，又牵涉到申请身份等等，一下子大家就提出来好几个例子啊，某某人毕业了，某某人找到工作了，某某人拿到那个 H1B 了，还有某某人拿到绿卡了，都是教会里面比较爱主的弟兄姐妹。然后你听这个过程的时候，就是啊，就是我们教会在这里学生事工50年，就还没听说过说有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他因为来教会常常做礼拜爱主侍奉神，结果没有毕业的。比那些礼拜天去别的地方没有信主的人一样不比他们差，反而是更好，都毕业了，而且拿到学位了，他们要的那个什么博士也好硕士也好都拿了学，神给工作了，给要的那个身份了。即使是还在等待的弟兄姐妹也是表现出很好的见证，很大的信心。我那个陈清豪，你不要，我要他做个例子。你看我们的师班指挥，大家不晓得他前一阵子有多忙啊，受难节复活节 他除了指挥留下来领练唱上台，还给大家印程序单。就在那个4月份最忙的时候，是博士的论文的要答辩，在那个时候博士论文通过了，成功了。就是弟兄姐妹，像这一类型的例子呢是真实的，在神的家中有发生，实际的在我们当中发生。许多最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付出的程度是最大的，但是没有因为这样子而有所亏损，反而是他们大家所追求的，无论是学问、学位、工作等等，有得到，同时还得到了另外一份，就是在主里面的服事，他跟神的关系的更加的圆满，内心的充足，确实得到了。那这个是神美好的应许。当我们去顺服神的时候，你说谁亏损了？就没有亏损的，但总是神把那更多的祝福，有些其实就我们还不晓得我需要这个，但神已经在你那个过程当中给了，就出来就比别人更好，就没有那些心理的病，也没有那些后遗症，就是更好的一个人，就是更舒服更好的一个日子，神就给了。那这是我们中间确实的事情。关于那个圣灵充满，我们说斯提凡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刚才那个经文当中有3次称呼斯提凡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的目的，我就直接说答案，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在1-2个月前我已经跟弟兄姐妹稍微的提到这件事情，说到底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因为这个名词在最近20-30年来极度的混淆，很多弟兄姐妹当中的观念说，哎，被圣灵充满就是说方言，你就哒哒哒哒讲这种话的时候，那就是被圣灵充满了，或者是那个讲道的人手一挥你就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个就是被圣灵充满了，或者在地上打滚或者是笑个不停的时候，就是被圣灵充满了。那我就要请问说，那你这样的观念是从圣经的哪本书读出来的？不是读出来的，人家告诉我的，电视上看来的。那我们可不可以简单点，就是去读圣经，看圣经怎么说的。那圣经里面是被圣灵充满出现过15次，其中有10次出现在使徒行传，我们就说好，反正我们现在在看使徒行传，圣经看到哪里就读到哪里，所以看看前面已经看到3次被圣灵充满，我们就把那个经文找出来，然后今天我们又看到有 另外三次，那我就把这六次的经文我们就读到哪，我们讲到哪，我们就先看看这前六次是这样子。第一次出现使徒行传，就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说别国的话就是用那个话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使那些只会讲那些话的人听懂了。所以那是五旬节发生的事情，结果有3000个人信主。第二处出现的就是第4章第8节，那是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说什么呢？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第三，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个就直接有答案，说他们被圣灵充满干嘛呢？放胆讲论神的道，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三处，就4到6次的哈，第四次显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就是在教会的需要上，圣徒的生活上，为耶稣基督继续做见证。第五节就选了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大家读到后面的知道，说这个人就是一个为耶稣做基督做见证，见证到一个地步甚至殉道的一个人。那第六，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在神的右边。这是他临死之前为耶稣做见证，说我看到主了。使徒行传我们读到现在出现过6次，这6次圣灵充满都是照着耶稣的话说。因为耶稣一开始说圣灵来了之后你们要得到能力，要为我做见证，从耶路撒冷起等等，直到地极。那真的每次圣灵出现的时候，门徒就得着能力，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就把事情给澄清一下，说到底是什么圣灵充满，不是一种哒哒哒哒或者是一种动作，而是说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靠着圣灵的能力可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这种现象叫做被圣灵充满。但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就也要心里有个预备，说要为耶稣基督受苦难。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他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结果就是有会堂的人来指控他。那我们看到这讲到这里讲到4、5个哈，就看你这个利百地拿是不是算一个，跟那个后面的算在一起，就有4、5个会堂的人出来就指控，而且是非常严厉的指控，说他这个人糟践了律法跟圣所。会堂其实是跟斯提凡背景一模一样的人，都是犹太人，都是说希利尼话的，都是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唯一不同的只有一样，斯提凡信耶稣，他们不信耶稣。结果要指控斯提凡，最后让斯提凡被打死的，那就是这些会堂的人。那他们甚至到一个地步，说是花钱去买了人做假见证来指控他，指控的就是说他践踏这个圣所跟律法。那这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虽然我这边写了一章，我就不念了。在第6章结束的时候，有讲到说那些公会里的人就定睛看他，看见他的面貌好像是天使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也是想，就是有时候我们讲圣经的时候，就会跟我们基督徒的一些观念啊，会发现有一些哎好像不太一样。那感谢主，我们既然讲到这里，就根据经文来做一些解释好了。所以因为现在的人说，哎呀他好像天使一样，那我们想那像天使一样是什么样子？这些圣经说定睛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一样，那我们想那到底他们看到什么了？什么叫做像天使一样？是长得非常的好看，还是说他非常的慈眉善目？因为我们常常说这哦，我今天遇到一位天使帮了我的忙了。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天使就是那种很有怜悯心的，很乐于助人的，在美国这个社会叫做天使。那我们讲说一个人像天使的时候，他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呢？在圣经里面倒有一次来讲说，就很像是这一次，那讲的是摩西，说摩西从西乃山上领了神的话语下来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他脸在放光，以至于因为他跟神面对面说过话，以至于那些以色列人就不敢看他。结果摩西要拿一个帕子把脸给遮住之后再跟以色列人讲话，这个时候大家就敢跟他讲话了。那这个就有点像这里讲的是面貌像天使这样。那弟兄姐妹，这里天就圣经所说的像天使，他是强调一个人他与神同在了，然后他有神的荣光显现出来，甚至那些反对的人也看得出来，看到说啊，这个斯提凡好像有神的荣光在他身上，所以说他的面貌像天使一样。下面那一段是比较费劲的一段，但是我想我可以就是重点式的把它解释出来。因为下面呢是最长的一段，就是第七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五十六节，其实才完全讲完，就是把斯提凡他所讲的这一篇道呢就从头到尾给记下来。那有时候我们读一读就有点读不下去，为什么呢？就说这不是讲旧约历史吗？一开始说亚伯拉罕，最后讲摩西，讲大卫，这个我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他就是讲以色列史。那可是又很奇怪，为什么讲一篇以色列史，对这些老犹太人讲以色列史应该是完全很正常，不会让他们生气的，应该听的都一直点头才对，怎么听完之后就要把他打死呢？那我把我准备的结论就读给弟兄姐妹听一下。使徒行传最长的一篇讲道不是彼得讲的，不是保罗讲的，而是斯提凡讲的。使徒行传用来记载斯提凡殉道之前讲道所用的篇幅，超过了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也超过了保罗在雅典的讲道。为什么？这篇道有何特殊之处？为何他受到如此的重视呢？从表面上来看，这篇道似乎是在讲以色列的历史。斯提凡在犹太领袖的面前将大家所熟知的历史复习了一遍，他从亚伯拉罕讲起，然后讲约瑟，然后讲摩西，然后讲大卫及所罗门建造圣殿。照理说这样的一篇道是不会激怒犹太人的，可是斯提凡却因此而送了性命。为什么？为什么犹太人听了这篇道就照圣经所说的，他们就极其恼怒，咬牙切齿，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因为是这样子的，同样的一篇以色列史，在斯提凡讲他之前，犹太人自认是上帝的选民，律法的继承者；在斯提凡讲他之后，犹太人变成了上帝的悖逆，律法的弃绝者。于是他们深深地被激怒了，因为这是他们最深的东西。他们咬牙切齿，将斯提凡用石头打死。斯提凡殉道，是因为他在不能听实话的人面前说了实话。他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告诉他们，他们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的人。讲的好像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中间就讲出有三个人物是神派来救赎他们的，但是被他们卖了，被他们杀了，被他们弃绝了，然后最后责备他们说，你们也是把那义者，把耶稣基督把他卖了杀了。因此之故犹太人非常的生气，后来把他杀了。但弟兄姐妹，这篇道不单只是在指责犹太人，其实他是从救恩的眼光来跟我们温习旧约历史，让我们看到在整个历史的演变当中，神都在拯救我们，他在爱我们，一步一步的为我们预备救主，最后出现的就是整个的成全，是耶稣基督来了。在过去的那些约瑟也好，摩西也好，等等等等，一直是为耶稣基督来铺路的，等到耶稣来的时候，是真正的救赎主来到。所以约瑟其实有两个看见，第一个，他是从这救恩的历史当中看到了耶稣。 那第二个就是他最后临死之前，他向天看的时候，他眼睛开了，他真的看到人子站在天上，在全能者的右边。所以他说，我看到天开了，我看到人子在神的右边。那这两种看见，弟兄姐妹，都是宝贵的经验，都是宝贵的看见。我们是否能够从圣经的记载，旧约的记载当中看到耶稣，然后能不能够，就是我们大概不会说睁开眼睛，真正的眼睛看到耶稣，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在我们所发生的事情里面，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各样的事情也好，看到耶稣就在里面。那这是宝贵的看见，会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那斯提凡呢，他是一个看见耶稣的人。最后斯提凡殉道了，圣经说他临死之前做的两件事情跟耶稣死前做的事情极为相似。第一个就是斯提凡临死之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第二，他在临死之前的那句话说，他就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于他们。这跟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耶稣他也是在临死之前求神来接收他的灵魂。耶稣也是在十字架上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不知道。那弟兄姐妹，我是这样子看的，我不晓得你意思是怎么，你是怎么个看法。我是觉得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戴一些面具，就是我们在人面前，在公司里，在父母面前，或在教会里，多多少少有一些面具。但是人到了他最后面临死亡就要死的时候，通常是我们把面具都摘下来，就除去一切伪装的时候，那个时候所出来的那个我就是真的我，就是那样子。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斯提凡就在临死之前的那一刹那所出来的那个斯提凡，我觉得说我看到的应该是真正的斯提凡。而这个斯提凡他是一个有信有爱的人，他有十足的信心，他说，主啊，你接受我的灵魂。他相信这位主，相信永生，他相信主会，他肉体死了之后主会接受他的灵魂，他有永生的盼望。而他里面有一种爱是大过仇恨，胜过仇恨的，就是这些人把我打死了，我临死之前他里面出来的是，主啊，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换句话说赦免他们。那这个时候是看到一个真人，他所表现出来的，他是真的有信，也真的有望，真的有爱的这么一个人。这就是斯提凡殉道之前给我们看到的。那我们做一个结论，弟兄姐妹，回到我开始的时候给弟兄姐妹事先做的那个结论，我另外准备了一个很简单的图画，但是我希望图画虽然简单，可以，我们已经看了这两章的圣经，它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的结论。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呢，可以是空虚的，也可以是丰盛的，甚至我们在基督里面并不是全自动的 automatically 就变得是丰盛的，也可以是空虚的。我们总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让它空虚，一个是让它丰盛。斯提凡给我们看到生命的意义在于被神使用，没有被使用的生命会日渐的空虚，但是被神使用的生命会日渐的丰盛。虽然斯提凡死了，但是他给我们看到是一个人生命达到最丰盛的时候，不会有我们这些有了好房子，有了 好车子好衣服，但是里面空的不了的，不是我们这个样子，而是他非常的丰盛。然后再回到一开始那张钢琴的照片，这时候我就干脆就读一节圣经，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说，因为前面的八九节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得救是因着信啊，因信，还有本乎恩因着信啊。然后这里就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masterpiece handiwork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要我们有用，有用的时候你最充实最发挥。所以斯提凡总结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被神使用，而被神所使用的最高峰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斯提凡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主当初有这么一位耶稣的门徒，给我们看到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有同样的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同样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是求主你恩待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不空虚，因为被主所使用非常的充实，而且能够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福音带给其他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